正常时候啊，有两位名人，一个叫苏东坡，另一位呢是个和尚叫佛印。这两个人出名啊，不是因为他们是文学家，而且他都是诗人。两人是好朋友，经常在一起吟诗对对，谈古论今，有时候啊也用文字开小玩笑。这天苏东坡到庙里边找佛印闲谈，临走的时候佛印就说了，苏兄，明日进请光临敝寺，我有半炉香敬。好，告辞。佛印把苏东坡送出山门，苏东坡一边走一边琢磨，这和尚真有意思，明儿呢他还是要请我吃饭，还不能告诉我吃什么，来个半炉香敬。半炉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吃面条？半炉？一个打卤面呢？怎么还半炉呢？一半打卤，另一半炸酱，你怎么吃呢？你来吧，看看再说。苏东坡这么聪明，更没这么明面。第二天公事完毕，苏东坡到庙里来了，到这一看呢，他高兴了，怎么回事？原来佛印呢，给他准备的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，鱼。苏东坡一看鱼，这心里就明白了，哦，这半卤在这儿呢。这卤字啊，是上面一个鱼字，下面一个日字，半卤。你日字去掉，正好是那鱼字。苏东坡心想，你这半卤绕了我一天。两个人谈笑风生，连吃带喝。吃完之后呢，苏东坡临走的时候就说了，大师，明日请到寒舍，我也有半炉香敬。佛印一听啊，哦，这是要还席，好吧，好，明日一定到府上招扰。第二天，佛印身穿大领僧袍，准时来到学士府。进门就要奔书房，这边来了个书童，哎呦，大师啊，您来了，我们老爷正在书房里边会客呢。请您暂屈法驾，在厅院里边稍等一会儿。佛印一听，知道苏东坡是为官的人呢，难免要忙，那就在院里边等会儿吧。这院子里头花圃之中啊，有那小石凳，佛印就坐下了。这天正是七月初八，三伏同一天，这时间呢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上午九点多钟。佛印坐下之后，这个阴天影啊就越来越小，这太阳可就转过来了。一会儿晒着佛印找上一张字了，佛印心想，我呀看看去吧，我别在那干等着。佛印走到书房隔着花厅的窗户往里边这么一看，急得差点气歪了。怎么？他一看苏东坡那屋里头没有客人，桌子上挂好的一盘鱼在那放着。欢迎心想，也不成心了，小鱼不让我进来吃，让我在那晒着，我得问问他。东坡兄，半炉被驮走。苏东坡一听，来了，他赶忙把这盘鱼端起来，就放在那书架顶上了。欢迎一看更生气了，好，尽管来了，把鱼端起来了，不想给我吃，好，我给你提个醒。苏兄，天一进午，贫僧府内空空，不知半炉何在呀？说着话，他跑进来了。苏东坡一看呢，哦，大师，半炉你已经用过了，怎么还用半炉啊？我一去问了，哎，我进府以来连个鱼鳞都没有吃着啊，现在院子里边还晒呢，你怎么说我吃过了呢？苏东坡一笑，大师，您说的好，半炉相敬嘛。昨天您请我吃上半炉吃鱼，今天我请您吃的是下半炉晒日头。哦，佛印一听也乐了，心想，有你的，你这是成心跟我开玩笑。你有鱼不给我吃啊，藏在书架上头，我呀非把这鱼吃上不可。佛印说，苏兄，果然你是才识过人呐、啊，贫僧望尘莫及。苏东坡说：“哎，您过谦了，不是贫僧过谦， 实在是近些天记忆太差，提笔忘住。比方说，您姓那个苏字，我现在是想不起来怎么写了。
苏字，嗨，这个字还不好写吗？上面一个草字头，下边呢，左边一个鱼字，右边一个河字。苏东坡说的这个苏字是繁体字的那个苏。
我一说，哦，对了，对了。
我记得有人把这个鱼字写在右边，这河字写在左边，那也念苏吗？苏东坡说，是啊，鱼字在左在右都可以，这是两种写法。
哦。
要是把这鱼字放在上头就行了，要把鱼放上边可不行。
我也笑了，
如果放上边不行，那你就把鱼给我拿下边来吧。苏东坡一听，哦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他只好把这鱼从那书架上给拿下来了。
佛印吃喝完酒之后，临走的时候又说了：“
师兄，
明日请到地方。”我还有半炉香后。
苏东坡说什么？
你准备让我上你那里晒日头去？
这一琢磨
不能，好的。第二天，佛印把鱼做好了，正在那琢磨怎么样子跟他开这个玩笑呢。隔着帘子一瞧，
哎呦，苏东坡来了！他赶忙把这鱼就放在磬里头了。这磬啊，就是和尚念经敲的磬。在那小盆子里，苏东坡可看见了，但是进来之后呢，他假装没看着，唉，叹了口气。所以一瞧，
苏兄因何叹气呀？
别提了，刚才呀，有人出了个上联，我想了半天，怎么也没对上来。
哎呦，什么上联能把您给难住啊？您说说我听听。
这个上联啊，可太难了，那您说说吧。
这个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。
和尚一听呀，差点没气闷，心想这老百姓过年常用对子，这有什么难呀？
苏学士，你学问可太大了，那便是你蒙住了。
这是个极简单的对联，是吗？你得我看一看。
这下联是现成的，积善人家庆有余呀。
哎呦，您对这个工整啊？
当然工整啊，我这是向阳门第，我这是积善人家，我这是春常在，我这是庆有余。
哦，您这庆里有余啊，那您就把这鱼给我端出来了。我这一看，和尚这鱼还该他吃。